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继续研究希伯来书的第34课。希伯来书的第34课题目，信心的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的第三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1章21节到40节。希伯来书第11章21节到40节，我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一次。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上帝。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缠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玩弄，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到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以色列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基尼拉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32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事后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门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前军，有富人的自己的使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剑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惩罚、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一大段的圣经应该分作两段来解释。首先是谈到雅各、约瑟和摩西跟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在耶利哥城的一个女子有信心的这一段事。然后就是谈到在失司记跟失司以后，以色列人有一些有信心人的见证。我们现在先要来看雅各因信他所做的事。雅各的生平是记载在《 创世纪第25章的末了，当这个以撒的妻子他生了以扫跟雅各以后，就开始雅各的生平。那么雅各的生平我们可以一直看到创世纪第49章为止。虽然雅各的生平在创世纪里面占了那么多的篇幅，但是在希伯来书提到雅各的事只是一件事，就是他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就是怎么样。为什么圣灵在希伯来书里面对雅各的事就这么一句话就包括了他整个人生呢？在这件的事上我们真要好好的思想。在雅各的一生里面真是多姿多彩，他用他的诡计他的思想设计了好多好多的事。这好像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27章看到雅各怎么用诡计抢夺他爸爸的祝福，后来他用各种的方法从他的岳父得了许多的财产，还有好几个太太。这许多的事在人看来好像是很宝贵的，可是在信心的事上都不算数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诡计要去得着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以用很大的努力去得着我们想要的，但在信心上相信神的话语上，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雅各在信心上唯一的价值就是他相信神对他祖父亚伯兰的祝福这句话是事实，因此他就把这个祝福借着他的口传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其他的没有。各位，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又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我们为自己图谋大事，尽我们所能去做，而不做神要我们所做的那一些，在神的眼中都不算数的。雅各因信传递祝福那一件事在神面前被算数，其他都不算数，实在是我们要好好思想的一件。第二个在这里提到有信心的人就是约瑟。约瑟的事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看，一直到50章，其中除了第38章以外都是记载约瑟怎么有成就怎么敬畏神的事。可是在这里也很简单的只用一节的圣经来说明约瑟的信心。第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海国留下遗命。那这是我们在创世纪第50章看到的事。那约瑟在前面许多的事为什么不列在他信心的行为里面呢？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不晓得你想过这些事，但是约瑟那许多的事没有提到，只提到他临终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事情。我相信这是他的曾祖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祖父以撒跟他的父亲雅各把创世纪第15章神对亚伯兰所说的那个话传给他，他相信神从前对他的祖父所说的40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离开为奴之地，这句话他相信，他认为这句话他一定要传给他的子孙，传给他的兄弟，这是很重要的。传扬神的话比传扬自己生平中伟大的成就更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讲好多我们的成就，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但神的应许 神的真理我们常常忘记讲，这一届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约瑟一生很多的成就不大算数的，但是传递神的应许比一切更重要。约瑟为了要证明他相信神这句应许，所以在他的遗嘱里面特别交代，当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不要忘记带我的骸骨出去。这是表明他自己非常相信神应许他们要回到迦南地。然后我们再看摩西的信心，从23节到27节，这是记载摩西的信心。我们一般来说都很强调摩西的信心，可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摩西的信心是从他父母来的，所以圣灵看重摩西父母的信心，然后才提到摩西的信心。第23节里面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缠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然后才有24节，摩西因着信又也不怕亡命的事情。我们看到父母的信心影响儿女的信心，那么摩西父母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呢？你看从23节到24节这期间，在旧约的历史里面相隔有400年，在这400年里面，以色列人一直口传神对他们的应许，以色列人以口传神的应许为他们的传家宝，这是最宝贵的，一定要传下去的。我觉得这件事圣灵感动希伯来的作者写下来，是要教导我们，我们的传家宝是什么。在我们中国人常常以一块什么石头啦，一个什么骨头啦，以一本什么书啦，还是什么一个珍珠啦，还是一块金啦等等，这许多的传家宝常常叫家庭的儿女子孙为了得这个传家宝而打得你死我活。假如把神的话、神的应许、可信靠的应许作为传家宝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不会发生打得你死我的事情。以色列人这种把神的话传为传家宝，实在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摩西从他的父母领受这个信心以后，他就把那个信心的内容完全表达出来。虽然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摩西的母亲跟姐姐收养摩西有一段的时间，哪里没有记载到底在这段收养的期间到底他的母亲有没有把关于神的应许告诉摩西。但是在希伯来书圣灵就在这里做见证，表明摩西的父母养摩西的一段时间有把这个宝贵的信仰传给他的儿子摩西。所以摩西在这里有信心，他宁可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他宁可为基督受苦，他宁可离开埃及不怕亡怒。这里圣经说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实在是很宝贵的事情，这是整个信心很充实的内容，那基本的信念都在这里。摩西知道做上帝的子民比做埃及的王帝更宝贵，做上帝的子民虽然经过简单的生活，但比那享受最终之乐更快乐。他认为为基督受凌辱比得着世界上一切的财宝更尊贵。这一切的信心都是从父母而来的，而这个信心给他以坚强的行动。所以摩西的信心是活泼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后来就帮助他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要继续来看，摩西因着信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守逾越节，并且行洒血的礼来救他们的长子，以及他们因信过红海如行干地。这许多的记载在出埃及记从第三章神选到摩西，一直到第十五章，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米利安带领以色列妇女赞美神，有很轰轰烈烈伟大的记载。但是这一切的行动，只是因为摩西有很坚强的信心，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真实可靠而有的行动。然后我们看摩西在旷野的四十年里面，把这个信心的真理传给整个以色列人，但其中只有两个人真正明白信心的真理，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所以这两个人因为大有信心，然后就带领以色列人再进迦南。可是圣经在这里提到整个迦南人有一个女子有信心，这个女子在耶利过程，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时候就晓得，当时整个迦南地的人已经听见神在旷野怎么施恩款待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这个拉哈对两个探子说，我们听见了神为你们行的大事，所以我们起了敬畏的心。但是整个迦南地有信心的只有一个拉哈，拉哈因此就得了拯救。所以在雅各书也提到拉哈的信心，神借着他的仆人把信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么在四世纪怎么样呢？当我们看到四世纪二十一章的记载，我们的印象就是以色列人都是败坏的，一直失败，一直遭受异族的统治，过那个反反复复的生活。可是圣经在这里就提出几个信心的伟人，第三十二节说基甸、巴拉、参孙、以弗他。奇怪，把参孙跟以弗他也列在信心的伟人里面。当我们单独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两个是最不好的人，可是在神看来他们仍然有信心的行为。以弗他相信神的话，他照他所讲的，他应许神，他就做了，这是以弗他的信实可靠的一点。参孙虽然有道德上的败坏，但他最后一样事情，他相信只要他肯给神使用，神还会给他能力。所以在他最后一刻，他求神给他力量，叫他报复那害他的人，神也听他的祷告，这个信心也是很宝贵的。所以圣灵也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件有信心的事记载下来，把他们列为信心的伟人。然后大卫的信心在罗马书第四章谈到，大卫相信神赦罪的救恩，这是引用诗篇三十二篇来解释的。大卫的信心是相信神赦罪的救恩，他因信罪的赦免，这个信心也是传到以后，传到今天。然后撒母耳有什么信心？撒母耳的信心，我们假如看撒母耳记上， 我们就会明白撒母耳是相信神的话过于人的话。当他童年在圣殿里面学习读先知的时候，神给他启示，他就相信神的话是准确的。所以在撒母耳的一生里面，他单听从神的话，他相信神所说的一定成就。以后这里圣经就提到许多先知的事，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都是大有信心的，可是在这里不再提名了，因为圣经这里记载，如果和众先知的事都讲的话，时候就不够了。不过总结来说，他们都因信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所以从第33节一直到38节列举信心的人要经过的道路，这33节到38节所讲各种信心的过程，有的人有经验其中的一样，有的人经验其中的两样，有的可能经验多过两样三样。那么在这里一段的经文所讲的苦难，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一定会经验各种各样的苦难，而这许多的苦难就一样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度过的，那就是第39节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信神的话，这个信心给我们力量，这个信心给我们盼望，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各样的试探里面，各样的苦难里面，还能够忍受站立得住，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因苦难而退后，而因苦难就否定我们的主，而因苦难就拒绝神的帮助，圣灵的帮助。这就是回答在第十章第26节到39节那一段的话。在第十章的26节到31节的第四个警告里面，警告我们很多人可能因苦难而退后，因苦难而背叛我们所信的道，因苦难而拒绝神的帮助。第32节就劝勉不要因苦难而倒退。那么第11章这一大段的经文就是清楚的给我们引出许多有信心的见证。这许多的见证在第12章里面说好像云彩围绕我们，所以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里面，无论遇见什么，一定要坚持我们守信的，相信神的话是绝对靠得住的。在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们有几个原则可以胜过。我在这里做一个结论，我们蒙恩以后记得要过苦难的生活。我在说蒙恩得救以后有了永远的生命，要过苦难的生活。这许多苦难的生活目的是要操练我们守得的生命，正好像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神许过苦难来到我们的身上，是要训练我们的灵命成熟长大成人。第二样，在苦难的人生里面，神是不改变的，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在苦难的过程里面，只要我们遵行神的话，那就是与神同行，遵行神的旨意，生儿养女，见到神我们见到的，撤回神要我们撤回的，放弃神要我们放弃的，存着在世做一个克里的心态 来走人生的道路。这样的信心生活就蒙神的悦纳。第三方面，我们在这苦难的生活里面一定要有心智，把神的应许传给我们的子孙，把神的话、神的真理传给我们的子孙。我们没有物质上的财产传给子孙，那不是重要的事，最要紧的传信仰、传真理，这是比一切的事更重要的。另外第四样，我们一定要相信复活的真理。这个肉体会败坏，但是我们有复活，因为有复活的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死也不改变我们的信仰。亚伯拉罕如此，以撒如此，这个摩西也是如此，许多的先知也是如此。因为知道有复活的真理，所以就是面对生命的危险仍然持守我们的信心。第五样，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无论遇见什么，要记得这许多的遭遇都要从主得到安慰，然后从主所得的安慰可以去安慰同遭苦难的人。我们今天临受苦难必须从神的安慰，然后从神的安慰里面去安慰别人，所以不要单单我们自己的安慰就好了，我们要去把所得的安慰帮助别的人。第六样，我们要记得我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很宝贵，我们千万不要有世界的价值，单单在世界有价值，那我们在永恒里面就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在世界是不配有的，那么我们在世界上有什么好的待遇，我们就晓得这都是神的恩典。假如我们如果觉得我在世界配得的这个配得的那个，那么就免不了会贪财、贪利、贪权柄，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纠纷。如果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一切都是不配的，那么有得什么，就知道这是神的恩典，那就一个感恩的心。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